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五章，在前面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二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一切的危险中保护他自己的百姓。神与他百姓同在的时候，任何人、任何的力量、任何的势力都不能抵挡他的百姓，一切的计谋全部都是失败的。摩押王和巴兰已经确认这一点，他们一切的计谋全部落空。但是我们在二十五章又看见另一面，既然在外部不能够对付神的百姓，他们在内部用另一种的方式诱导以色列百姓堕落，是在性方面和敬拜偶像的罪中，使以色列百姓背离神。假先知巴兰咒诅是失败的，但他又出了另一个计谋，这一个计谋就是让以色列百姓陷入性的堕落和敬拜偶像的罪中。假先知始终是假先知。在申命记三十一章十六节，这些妇人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别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启示录也说，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假先知巴兰不是什么好鸟，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起初神阻止巴兰，巴兰是顺服的，但是看到大量的金银、尊荣和地位的时候，忽视神的命令，假装敬虔向神求问，一步一步的进入深渊，一步一步的落入败坏里面。他的骨子里面是假的先知，用一切的方法把神的百姓拖入罪中，拖入罪的深渊，与神背离。透过申命记的三十一章十六节，还有启示录二章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的计谋是说，我不必咒诅以色列人，摩押王，请你找一些漂亮女人引诱以色列人，带领他们敬拜偶像，行淫乱。这样的话呢，耶和华自然会咒诅他们，把他们从地上磨出。从二十五章来看，这个计划是成功的，这个计谋是得逞的，真的令我们大跌眼镜。巴兰为了金银出卖了自己，出卖了自己的身份，出卖了自己的一切。假先知就是如此，里面是残暴的狼。二十五章的计谋更加的隐蔽，更加的邪恶。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使我们堕落的方法总有一款适合我们。有人可能在钱上不跌倒，有人可能在性方面不跌倒，有人可能在疾病中不跌倒，有人可能在工作的原则当中不跌倒，但是总有一种罪是适合我们的，总有一种诱惑能够把我们拉在罪中。过去有一部电影叫《私人定制》，魔鬼、世界、我们的肉体，总会对我们私人定制，找出我们犯罪的弱点，然后把我们击败，拉我们落入在罪的深渊当中，使我们在罪的深渊沼泽之地不得自由，出不来。魔鬼总是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测试，找到我们的弱点， 现在使你痛苦的，就是你的弱点；使你软弱的，就是你的弱点；使你从刚强变得灰心的，就是你的弱点。你的弱点是魔鬼不断的测试所找到的。你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很强壮，但是你在金钱上是软弱的。你在很多方面都很强壮，可是你在你孩子的身上你是软弱的。你的孩子容易让你失去盼望，失去信心，让你抓狂。你在很多方面都很不错，但是你在你配偶的方面是跌倒和软弱的。你的配偶把你刺痛，你的配偶让你在婚姻中绝望，你的配偶使你对上帝失去信心，那个就是你的弱点。魔鬼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抓住我们的弱点，把我们击倒。你想一想，你的弱点是什么？什么使你灰心？什么使你软弱？什么使你丧胆？什么使你远离神？那一个就是私人定制所找到的弱点。巴兰也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既然外面咒诅没用，好，我就从内部瓦解你们，用性和敬拜偶像的罪。今天也是一样，一定要小心。保罗说魔鬼用诡计，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真的是精准打击我们的弱点，他要找到我们的软肋，把我们打倒。今天我们所有的弱点，那都不是偶然发现的，是被魔鬼不断的尝试的考验，不断尝试的捕捉，然后抓住弱点，把我们一一的击倒。因此说，这个世界的恶者是总是想办法把我们打倒，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你在金钱上从来都不软弱，那好，魔鬼在其他方面把你打倒。你在很多方面都是得胜的，魔鬼在性的方面把你打倒。你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神就把你的工作拿走，让你没有了工作，落在灰心绝望当中。其实我们的痛点就是我们的偶像，偶像左右我们的生活，左右我们的情感，左右我们的追求，左右我们心中所渴望的目标。二十五章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如果对罪放松警觉，容易堕落。对罪轻看，没有敏锐的观察力，自然就会落在更大的罪中。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我们如果单单的看二十五章，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和摩押女子行淫乱，但是我们去读31章16节，还有启示录第2章的14节，立马找到原因。所以读圣经啊，一定不要按照性子去读圣经，我想读哪一章就读哪一章，我想怎么读我就怎么读，你不可能正确理解圣经的。所以我们要必须通读圣经，把神的话语从头到尾熟读，熟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拥有整全的圣经观，才能更好的解读圣经。圣经没有矛盾，圣经中必有答案。我们往往没有答案，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去研读圣经。所以愿上帝赐我们爱慕他话的心，并且能够揣摩，能够去推理，能够去解释 并且明白圣经，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恍然大悟。当我们对圣经理解明白的时候，我们是欢喜的，因为看到神话语的奇妙，看见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妙，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功效。二节，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首先，这个石亭呢，是过约旦河之前最后一次安营的摩押平原的一个地名，就是马上就要过约旦河，马上就要进应许之地。在这里呢，发生了淫乱，和谁？摩押的女子。二十五章还记载另一件事情，就是到了第六节，有一个人带米甸女子来。这个摩押和米甸到底指谁呢？摩押和米甸是指在二十二章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拿着挂金到巴兰那里。这一场的淫乱不是偶然的，是巴兰在咒诅之后采取的另一个方案。咒诅的方案失败了， A 计划失败了，又启动了 B 计划。 B 计划是淫乱的方案，这个淫乱包括身体的淫乱，还有对假神献祭的淫乱。因为敬拜偶像，圣经也被称为淫乱。你看第二节所描述的，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吃他们的祭物，敬拜他们的神，啊，一环扣一环，温柔乡。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像军队一样，要保持警惕，随时按神的引导来过信仰生活，像军人一样被训练。二十五章是温柔乡，温柔乡，军人放松的时候必打败仗，神的百姓是战士，是征战的，在温柔乡当中生活，不是战士，不是战士，而是失败者、软弱者，手无缚鸡之力，只能在败坏当中，在污秽中，在黑暗中，在绝望中存在。基督徒每天应该像战士一样，有征战的对象，有征战的目标，有征战的方法。一旦不再征战，那就是失败者。以色列百姓是按照号角，按照神用云柱火柱引导来过信仰生活。二十五章这些战士不再是战士，他们放松，淫乱多么舒服，外邦人的敬拜仪式多么欢快，外邦人所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享乐令他们欢喜，他们就放松，淫乱，吃祭物，敬拜神。所以在二十五章，他们不仅受到了肉体的淫乱，也行起了属灵的淫乱，就是敬拜偶像。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淫乱是对神的不忠，神恨恶淫乱，敬拜偶像也是对神的不忠，神也恨恶敬拜偶像。所有的罪恶至始至终是来源于对神的不信靠，同样所有的良善从头到尾都是来于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归向神。今天我们要记住，淫乱跟敬拜偶像往往是相连在一起的。过去的迦南人的宗教是一边肉体淫乱，一边透过肉体的淫乱敬拜他们的神。他们在巴利的神庙当中，男人女人混在一起乱伦，或者跟庙里的女祭司乱伦，透过性的刺激 认为这样巴力神可以赐福他们，使他们五谷丰登。假的宗教在性方面一定是淫乱的、败坏的。美国的撒旦教就是败坏的，还有这个摩门教也是败坏的，允许一个男人娶多位的妻子。一个宗教如果在性上是败坏的、不忠的，那么他们在敬拜他们的神的方面也是不忠的，假宗教就是如此。三节，以色列人和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比尔呢，就是巴利的意思，与巴利联合，就是他们不再敬拜神，与假神联合，与假神行淫乱。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阵营，也不可能属于任何一族，也不可能采取中立的态度，必须选择其一啊。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法老的奴隶，可以说与法老是联合的。通过逾越节羔羊的救赎，他们与神联合，成了属神的百姓。在这里，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肉体行起淫乱，与巴力联合，背离神，背离神。不要去敬拜偶像，偶像不是单单的木头、石头，偶像就是超越了神，偶像就是不再信靠神而信靠另一个事物，偶像就是不再专注的思想神，而是思想另一个的事物，或者你认为重要的，这个就是偶像。而偶像就左右我们的生活，左右情感，左右我们的追求。孩子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养的不是孩子，养的是偶像。我们可能追求所谓的婚姻和爱情，结果呢，不是敬拜神。婚姻左右你的情感，左右你的一切，其实这个婚姻已经成为你的偶像，金钱也是如此的。当他们与偶像联合的时候，耶和华就发怒气，怒气发作。我们在生活中会碰到死亡、疾病、天灾、地震，这些都可以算为耶和华怒气的发作。你在旧约可以看到，瘟疫、地震、战争，这些的发生，往往是上帝怒气的发作，我们是可以这么说的。只是怒气发作，有些时候是因为人的犯罪，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灾难都与人的道德灵性是相关的，有的时候是不是的。你会看到圣经有一些敬虔的属灵的，我们的那些先祖和先辈，他们也碰到艰难，不一定是与他们的罪有关的。同样，一个人在物质上蒙福，也不一定因为他的义。因此，我们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人是活在神的美好当中，享受神一切的赐福。但是，当人犯罪之后，神怒气发作的时候，经历的死亡、疾病、天灾、经济的损失，多多少少是与人的罪有关，多多少少是与神怒气的发作有关。我们也会说，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不顺利，或许有一部分是与神的怒气相关的。神要透过怒气，透过刑罚，使我们转向他。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族长在我面前面对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你看四节所描述的，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面对日头悬挂，淫乱的发生不单单是以色列百姓群体的作为，还有领头的，还有领袖族长，这些领头的他们先犯了淫乱，先敬拜了偶像。旧约有一个很有趣的表述，就是以色列百姓出现问题，很多时候与众领袖是相关的，包括最终耶路撒冷的灭亡的原因也是和首领是有关系的，包括在尼希米记啊，还有以斯拉记那里都有描述说，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犯罪，娶外邦女子为妻，这样的一个原则反复的在旧约出现，就意味着官长是何等重要。官长如果敬虔，百姓会效法；官长如果邪恶，自然整个群体很快落入更大的邪恶中。在家庭里面，丈夫、父亲就是族长。这个丈夫失败的时候，妻子、孩子都失败，这个一家之长、圣约的家长无能的时候，整个家都无能；圣约的家长敬虔的时候，整个家都敬虔。领头的怎样，这个家就怎样。我们作为丈夫、作为父亲，要常常的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我们的家常常陷入软弱、荒凉、没有信仰生活，是因为我们做圣约家长在责任上没有尽责、没有忠心、没有良善，因此导致整个的家落入更大的祸患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要立志在神面前以敬虔度日，不以敬虔度日一定是大的失败。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就在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入亭子里去，将那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了有24000人。这里记载了一件我们看似凶残的事，就是菲尼哈用枪刺透那个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的字眼，解经家表示说，可能是以色列人与那女子正在行房的时候把他们一起刺死。我们说太残忍了，我们无法接受。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正在神面前悔改哭泣，可是还有人不理会神的怒气，也不理会他的同胞的悔改，毫不支持的犯淫乱的罪。他们藐视、刚硬、随意的犯罪。我们认为菲尼哈这样的人呢不应该存在。换句话说，菲尼哈就是今天的圣职人员。圣职人员，我们希望圣职人员是好人，不发脾气，不要惩治，不要刑罚。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神有慈爱，他也有公义、严厉的一面。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我们总想把神的公义忘掉，把神的怒气忘记， 神要提醒我们，犯罪的话，神的怒气会发作的。犯罪的话，神会让他的祭司履行公义、圣洁的原则。当费尼哈去做这件事的时候，瘟疫就止息了。这说明什么？罪解决，瘟疫止息，罪恶得到刑罚，神的震怒就平息了。耶和华晓与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费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任职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百姓赎罪。神称赞了费尼哈所做的，因为费尼哈以神为祭邪的心，他以神的心为心，恨恶罪恶，惩治罪恶，神就赞赏他，并且让他和他的后裔永远担任祭司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知道，不以神的心为心的人不恨恶罪恶。我们说，我以神的心为心，我以慈爱怜悯，我心中不会如此残忍。其实你不是以神的心为心，真正以神的心为心的人，不单有慈爱，有怜悯，也有公义，也有圣洁，也有因律法的圣洁所产生的怒气。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也发怒，洁净圣殿，责备一切的罪恶。在启示录也看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口中的利剑击杀一切的仇敌。神的圣洁公义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不单希望我们活在慈爱恩典中，神也希望我们活在正直和光明中。神希望我们对人有怜悯有慈爱，神也希望我们有公义和正直，能够对付罪，解决罪，除去罪。我们如果不能拿起枪来去对付罪恶，我们就没有以神的心为心。十四节，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儿子，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首领先犯罪，首领先淫乱，肉体的淫乱，敬拜偶像。因此说，在家里面，无论是父亲是母亲，是这个家里的首领，我们的灵性决定了孩子的信仰。不要忽视，不要轻看我们在家里所拥有的位置和地位。耶和华晓与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世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神要让以色列百姓击杀米甸人，为什么击杀他们？除去罪恶，刑罚他们，为了保护他的百姓。我们如果不拿起剑治死罪，我们就被罪所治死。不要为肉体安排犯罪的机会，要治死罪。如果不治死罪，罪就治死我们。每一天都要靠着神的话语提醒自己，我们要按神的话语生活，远离罪，按神的话语生活，战胜罪。 不要按肉体的想法，不要按肉体的安逸，肉体所想的是舒服吧，享受吧，与这个世界联合吧，结果呢，就是失败、软弱、不治死罪，这就反过来拿枪刺透我们，刺透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家拆散。天父来感谢你，求你怜恤我们，使我们透过25章看见假先知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用各样的计谋从外面到里面攻击你的百姓。我们也是如此，魔鬼遍地游行，用诡计从里到外，用各样的方法瓦解我们，使我们与他联合背叛你。主啊，怜恤我们，我们有罪、软弱、无力。亲爱的主，愿你在右边为我们在父的面前哀求，为我们这些罪人哀求，为我们的无知软弱哀求，使我们有力量来信靠主。主啊，可怜我们吧，我们真的是软弱的人，眷顾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门。